徐浩，字继海，是越州人。父亲徐乔，官至洛州刺史。徐浩年轻时考中明经科，擅长草书和隶书，凭文学才能被张说器重，调任鲁山主簿。张说推荐他担任吏政殿校理，多次升迁到右拾遗，仍然兼任校理。幽州节度使张守圭上奏请求让他进入幕府，改任监察御史。为父亲扶丧，期满后被任命为京兆司路，又因母亲去世离职。几年后调任河南司路，历任河阳令，因善政受到称赞，被任命为太子司议郎，升任金部员外郎，历任县部郎中。安禄山反叛时出任襄阳太守、本郡防御使，被赐予金子朝服。肃宗即位后召他入朝，任命为中书舍人。当时天下事务繁忙，诏令大多出自徐浩之手。徐浩文辞丰富，又擅长楷书和隶书，肃宗喜欢他的才能，加授兼尚书左丞。玄宗传位的诰命策文都是徐浩撰写的，他参与两宫的文书工作，受到的宠遇很少有人能比。被任命为国子祭酒，因事获罪，贬为庐州长史。代宗征召他入朝，任命为中书舍人、集贤殿学士，不久升任工部侍郎、岭南节度观察使，兼御史大夫，又担任吏部侍郎、集贤殿学士。因让妾的弟弟冒名参加选官，委托侍郎薛庸祝寿精卫，被御史大夫李弃云弹劾，因此获罪，贬为明州别驾。德宗即位后征召他任命为彭王副。建中三年因病去世，享年80岁，追赠太子少师。当初徐浩以文雅著称，等到他被任命为广州刺史，掌管选官部门时，积累了很多财物，又宠爱他的妾侯莫尘氏，他经常干预政事，被当时的舆论所贬低。赵娟是冀州人，幼年有文学才华，天宝初年考中进士，补任郾城县尉，多次受任监察御史、右司员外郎。河南副元帅王进上奏让他担任判官，受任检校兵部郎中、监视御史，升任给事中、太常少卿，出京任衢州刺史。永泰初年，赵娟担任监察御史。当时宫中失火，烧毁房屋数十间，起火处与东宫较近，代宗非常怀疑，赵娟担任巡使，奉命立即审讯。赵娟巡视了相关区域，根据痕迹和情况查明是值班的宦官遗落火种所致，审讯明确，完全查清了事情。奏报后，代宗称赞了他。德宗当时在东宫，常常感念赵娟审理事情详细周密。等到赵娟担任衢州刺史，任职时间已很长，又与观察使韩晃不和，韩晃上奏免去赵娟的官职。德宗看到他的名字，对宰相说，这难道不是永泰初年的御史赵娟吗？回答说，是的。立即任命他为尚书左丞。不久掌管吏部选官，随从德宗到凉州。兴元元年去世，追赠户部尚书。儿子赵伯轩考中进士，文章俊秀出众，性格直率，喜欢喝酒。陈许节度使曲桓征召他为从事，在宴席上他常常疏忽礼节，曲桓不能容忍。朝廷正在讨伐淮西、蔡州，曲桓诬陷上奏赵伯轩接受吴少成的贿赂，充当内奸，又胡乱议论国家的吉凶，煽动军心。当时赵伯轩代理武阳县事务，德宗下诏命令曲桓对他处以杖刑40，流放到康州，人们都认为他是冤枉的。在此之前，侍御史卢南史因事获罪，被贬为信州员外司马。到任后按照惯例可以借用一名官吏，每月申请纸笔钱，前后五年共计1000贯钱。卢南史因为官职闲散，让官吏回去，交纳了纸笔钱60余千。刺史姚继弹劾卢南史，认为是贪污，又弹劾卢南史购买铅烧制黄丹。德宗派遣监察御史郑楚相、刑部员外郎裴谢、大理评事陈正仪担任三司使，一同前往审讯。临行前，德宗在延英殿召见他们，对他们说，你们必须详细审查，不要让人漏罪含冤。三人准备退下，裴谢独自留下，上奏说，我查看姚继的奏状，称卢南史取用借调官吏的纸笔钱共计赃款60余贯，虽然违反公法，但衡量事情并非大奸大恶。德宗说，这件事也不算严重，不知道烧铅怎么样。裴谢说，烧铅炼制丹药，法令并不禁止，按照天宝13载的敕令，铅、铜、 西不允许私人买卖交易，是为了防止私铸钱币，本来也没有说烧铅制丹。汝南使违反敕令购买铅，不能无罪。我认为陛下自从登基以来，以及天宝、大历年间，从未派遣三司使到江南。现在忽然为了这件小事，让三司使前往，不仅损耗州县，也恐怕远处的人听说后，各自心怀忧惧。我听说开元年间，张九龄担任武岭按察使，有陆氏参军告发张九龄违法，朝廷只命令大理评事前往审查。大历年间，鄂越观察使吴仲儒与转运使判官刘长卿争执，吴仲儒上奏刘长卿贪污20万贯，当时只派遣监察御史苗丕前去推问。现在姚继所奏的事情不多，我能够胜任这次出行，请求独自前往，恐怕不需要三司一同为使。德宗高兴地说，你说的对。于是又召正楚相陈正仪与裴歇一起坐下，对他们说，我对于治国之道很糊涂，处理事情不精细，刚才看到裴歇的奏言很符合实际情况，也不需要三人一起去，只要一个为首的人去就可以了。你们去宣布给宰相修改敕令。德宗不注重大局，以科察为明察，都是这类事情。而赵伯轩、汝南使被诬陷排挤，幸亏裴歇使主上醒悟，汝南使才没有受到重罚，后来得以召回。刘太真是宣州人，涉猎学问，善于写文章，少年时拜词人萧隐士为师，天宝末年考中进士。大历年间担任淮南节度使陈少游的长书记，被征召任命为起居郎，多次在朝廷中枢任职，从中书舍人转任工部、刑部二部侍郎。他性格怯懦，善于迎合，等到转任礼部侍郎，掌管科举，对宰相的姻亲家族、藩镇的子弟优先收录提拔，又常常陈述陈少游的功勋业绩，把他比作齐桓公、晋文公，引起很多舆论非议。贞元五年被贬为信州刺史，道人不久去世。刘太真尤其擅长诗歌，每写出一篇，人们都吟诵。德宗文思超群，每次有御制诗作，就命令朝臣全部应和。贞元四年九月，德宗在曲江亭赐宴，作诗并序道：我在位将近十年，确实依靠忠贤的辅佐，得以达到小康。因此，选择三个好节日，赐予这次宴赏，让大夫、亲士们一同欢乐。共担忧戚的人共享欢乐，有良好开端的人贵在善终。告诉你们这些官员，班次我不空闲，快乐而能节制，履行职责思考忧患，如果都能如此，差不多就治理好了。趁着重阳节的聚会，暂且表达我的心怀。早朝时面对庭僚，亲自教化，心意诚恳。此时万机闲暇，恰好与佳节相逢，曲池流淌着清澈的寒水，方菊舒展着金色的花朵，天地之间爽气成鸣，台殿之中秋光清朗，朝野庆祝丰收年，盛会多有欢声。永远怀念，不要荒废的告诫，贤良的世人同此心情。于是下诏说，你们重阳宴会，我想象着欢乐融洽，感到非常欣慰，情感发自内心，因此写了诗序，现在赐给你们每人一本，可令中书门下省选拔文辞之士三五十人应和，共同用亲字为韵，明天在延英门内呈进。宰相李弼等人虽然奉命选拔，但难以取舍，于是百官都作诗应和。德宗亲自考核诗作，将刘太真、李叔等四人评为上等，鲍房、余少等四人评为次等，张蒙、殷亮等23人评为下等，而李晟、马燧、李弼三位宰相的诗不加以品评等级。当初朱子、李怀光作乱，关中地区连年饥荒，贞元三年以后连年丰收，百姓才开始重新享受生活的快乐。德宗下诏说，近来朝廷内外官员从早到晚忙于公务，如今四方无事，百姓小康，在正月会日、三月三日、九月九日这三个节日，应当让文武百官选择圣地游览赏景。每个节日，宰相和常参官共赐钱500贯，翰林学士100贯，左右神威、神策等十军各赐500贯。金吾、英武、威远及诸位将军共赐200贯，客省奏事共赐100贯，委托杜之每节前5天支付，永远作为常制。李叔，字仲叔，是礼部侍郎李希言的儿子，少年时有文学才华，天宝末年被任命为秘书省校书郎。大历初年， 吏部侍郎李继清推荐他为左补缺，多次升迁至司封员外郎，知制告改任中书舍人。不久从国州刺史被征召任命为礼部侍郎。德宗在奉天时被选任为同州刺史，不久放弃州郡前往凉州行在，被任命为兵部侍郎。德宗回京后，李书监管选官事务。李怀光被诛杀后，河东节度使及各军会师河中，德宗下诏命李书前往慰劳节度使，出使回来后陈奏符合旨意，被任命为礼部侍郎。李书通达事理，善于诙谐，喜欢结交后辈，自我奉养丰厚，乘坐华丽的车马，以放达含蓄著称。虽然担任大官，但游乐宴饮未尝忘记。他曾议论祭祀武成王不应当与文宣王庙等同，上奏说按照开元十九年敕令设置齐太公庙，以张良配享，太常卿及少卿成担任三县官。又按开元里祝文说皇帝派遣某官昭告于齐太公、汉留侯。到上元年间，敕令追赠太公为武成王，祭祀典礼与文宣王相同，有关部门一而差遣太尉担任县官，并御署驻版。我认为太公是周朝的太师，张良是汉朝的少傅，圣朝将他们列入四典已经极为褒崇。现在是天子屈尊行礼，对臣左施以敬意，道理上可能过分，神灵怎么敢享用？我认为文宣王垂范教化，百代宗师，五常三纲，没有他的训导就不明确，有国有家，没有他的制度就不能建立，所以孟轲称自有人类以来没有第二人。因此端正其素王之位，加先圣之名，音乐用公玄，现官差太尉，尊师崇道，很符合治国之道。况且太公的著作只有六韬，功业只表现为一代，怎么能与圣德相比，给予同样的特殊礼遇？祝文请不要署皇帝名，敢昭告请改为晋级于，其昭告请改为至祭于刘侯，县官请按照旧例差太常卿以下官员充任。德宗下诏让百官讨论，文武官员上言，意见各不相同。德宗下诏说，帝德广大，兼有武和文，文教武功是帝王的两大权柄，祭祀礼仪教人恭敬，国家法度非常明确，从今以后应该以上将军以下官员充任县官，其余按照李书的奏议。李书又奉诏撰写了新元祭公述以及郊庙乐章，各种论述著作很多。在任上去世，享年62岁。贞元八年追赠礼部尚书，少说是相州安阳人，考中进士，担任史思明的判官，先后侍奉史思明、史朝义，经常掌管军事。史朝义失败后，少说在军前投降，郭子仪爱惜他的才能，将他留在幕府，多次受任长安令、秘书少监，升任吏部侍郎、太子詹事，以有才干著称。谈论的人有的认为少说可以担任宰相，金吾将军裴瑾对谏议大夫刘载说，以我的估量，少说离祸患不远了。况且少说与史思明父子确定了君臣名分，担任重要官职，掌握兵权，拼命叛逆，前后百战，在贼寇那里掠夺名家子女作为奴婢的有数十人，抢劫宝物财物不知限度，直到力量耗尽才投降，朝廷宽恕他免死，得以列身朝班，没有愧色，又急忙求财，装饰宅地，攀附权贵，以求重用，不知道惭愧恐惧，反而面露得意之色，他能长久吗？建中三年，严颖获罪，少说与严颖交好，劝诸子尚书申诉严颖的冤枉，少说为他起草奏章，德宗知道后将少说贬为归州刺史，最终死在贬所。于少字相门，他的祖先家在代地，如今是京兆万年人，曾祖父于云曾任户部尚书。于少在天宝末年考中进士，书法和判词超群绝伦，被任命为崇文馆教书郎，多次在史府任职，后入朝担任起居郎，两次升迁为比部郎中，在吏部考核了20次，都称职得当。不久出任道州刺史，还没上路又改任巴州刺史。当时年城欠收，数千医疗聚集在山泽中，围攻州城，抢夺百姓，于少激励周兵抵抗。过了12天，他派使者劝说小玉，盗贼邀请于少当面受降，于少穿着儒服出城，盗贼环绕跪拜投降，围困解除。 节度使李抱玉将此事上报朝廷，于绍被越级提升为梓州刺史，因疾病没有赴任，改任兵部郎中。西川节度使崔宁请求留他担任知度副使，不久被任命为谏议大夫、知制诰，两次升迁为礼部侍郎、使馆修撰，担任三司使。因撰写皇帝尊号策文，被赐三品官阶，当时重要诏令都出自于绍之手。不久与御史中丞袁高、给事中蒋震共同审理左丞薛庸的诏狱案件。于绍认为薛庸的罪行发生在赦免之前，奏请将他释放，违背了皇帝旨意，被贬为贵州长史。贞元初年被任命为元王副，后来担任太子宾客，与宰相陆贽关系不睦。贞元八年出任杭州刺史，因病请求休假，因此被贬为衢州别驾，又转任江州别驾，去世时81岁。于绍生性孝顺有爱，内心品行纯洁端正，年老后更加深厚。当初樊泽曾举荐贤良方正，于绍在京城一见樊泽，说这是将相之才。不到15年，樊泽成为节度使。崔元翰年近50才考中进士，于绍认为他的文章不凡，将他选为甲科进士，并且说不超过15年他将会掌管诏令。最终正如他所言，独孤受考中博学鸿词科，吏部考核为乙等，在中书省复审时升为甲等，人们认为他得当。于绍有文集40卷。崔元翰，柏林人，考中进士，又考中博学鸿词制科，还因贤良方正、直言极谏科三次考试都名列甲等，当时已经50多岁。李谦恭镇守华台时征召他为从事，后来北平王马遂在太原听说他的名声，以李征召任命他，又担任马遂府中的长书记，入朝担任太常博士、礼部员外郎。窦参辅政时任用他为知制诰，他写的诏令温文尔雅，符合典谟，但他性格过于刚直偏狭、简慢高傲，不能被当时所容纳，每次发表言论毫不迎合顺从，违背了执政者的意志，所以掌管制诰两年官职却没有升迁，最终被免去知制诰职务，只担任比部郎中。崔元翰苦心钻研文章，当时已70多岁，仍好学不倦。他孤僻耿直，所以很少交游，只坚持自己的操守，致力于笔墨。他的对策、奏计、碑志等效法班固、蔡邕，构思精密，被当时人所排挤，最终只担任闲散官职而终。于公义，吴地人，考中进士，文章精炼超拔，为当时所称道。建中末年担任李胜招讨府的长书记。新元元年收复京城，于公义撰写录簿上报朝廷说，臣以肃清恭敬、恭敬的奏告请援，忠庆不移，妙貌如故。德宗看了泪流不止，左右侍从也为之呜咽，然后问不知这是谁写的，有人回答说是于公义的文辞，德宗称赞了很久。于公义当初应考进士时与举人陆贽不和，到此时陆贽担任翰林学士，听说德宗称赞于公义，特别不高兴。当时议论此事的人说，于公义年轻时不被后母容纳，自从游宦成名后不曾回乡。到贞元年间陆贽担任宰相，奏称于公义平素品行不好，将他贬黜。诏书说辞部员外郎于公义，近来因才能名声升入省阁。他年轻时不被父母容纳，本应引咎自责，孝行不亏，隐姓埋名于乡野，在门闾等候父母安否，使父母的过错不显露，或许他的诚意能感动上天。但他安于被遗弃，游学远方，忘记了侍奉父母的依恋，最终形成生死隔绝，作为人子怎能忍心到如此地步，应放归乡里，让他自己反省。举荐于公义的尚书左丞卢迈应剥夺两月俸禄，当时中书舍人高颖推荐监察御史袁敦义，等到看到于公义被贬逐，害怕被牵连，于是尚书首先陈述袁敦义有亏礼教，皇帝下诏称赞高颖之错，让袁敦义罢官回家。于公义最终名位不振，坎坷而终，人们惋惜他的才华，憎恶陆贽的偏狭急躁。吕卫，字君载，河中人，父亲吕延之曾任越州刺史、浙江东道节度使。吕卫考中进士，多次被任命为婺州永康令、大理评事。 这期观察使李涵征召他为知事，两次升迁为殿中侍御史。李涵从御史大夫改任太子少傅，吕魏上言李涵的父亲名少康，如今李涵担任少傅恐怕违背朝廷典制，因此特别任命吕魏为司门员外郎。不久被御史台弹劾，李涵两次担任少卿当时都不说话，如今担任少傅却怀疑是散漫怠慢，于是认为不可，因此将吕魏贬为摄州司马，改任李涵为检校工部尚书兼光禄卿。吕魏多次被任命为舒州刺史、吏部员外郎、驾部郎中，知制告中书舍人，因母亲去世而离职，扶桑期满，被任命为太子右庶子、礼部侍郎。中书省有棵柳树，建中末年枯死，新元元年皇帝车驾返回京城后，这棵树重新繁茂，人们称之为瑞柳。吕魏主持进士考试，取瑞柳为副题，皇帝听说后称赞他。吕魏又结交依附裴延龄的儿子裴操，裴操考进士，文辞并不工整，吕魏提拔他中帝，被正直的人鄙视，因入宫时遗失请托的文书，于是被外放为潭州刺史兼御史中丞、湖南都团练观察使，在任三年，政事十分繁琐细碎。贞元十六年去世，享年66岁，追赠陕州大都督。儿子吕温、吕公、吕简、吕让。吕温字化光，贞元末年考中进士，与翰林学士韦执谊关系好。顺宗在东宫时，侍书王叔文劝太子招纳当时的英俊人才辅助自己，吕温与韦执谊尤其被王叔文所看重，从平民起步，两次任命为左拾遗。20年冬，作为工部侍郎张建的副使出使吐蕃，走到凤翔，转任侍御史，赐给飞袍牙户。第二年德宗去世，顺宗即位，张建在青海去世，吐蕃因唐朝国丧扣留吕温一年多。当时王叔文掌权，原先与吕温一同在东宫交往的人都被破格任用，吕温在吐蕃中悲叹了很久。元和元年出使归来，转任户部员外郎。当时柳宗元等九人因王叔文之事被贬逐，只有吕温因奉命出使得以免祸。吕温天才俊拔，文采富丽飘逸，被当时名流柳宗元、刘禹锡所称道，但他性格多险诈，好奇尽力，与窦群、杨士鄂志趣相投。窦群被为下卿推荐，从处事不到数年做到御史中丞，李吉甫尤其以特殊礼遇对待他。元和三年，李吉甫被宦官所厌恶，即将出镇扬州，吕温想趁他有间隙时倾轧他。吕温从司封员外郎转任刑部郎中，窦群请求让他担任知杂。李吉甫因病在家，赵医生陈登诊室，夜里住在安逸里宅地。吕温暗中得知此事，第二天早晨派吏员逮捕陈登审讯，又上奏弹劾李吉甫勾结术士。宪宗感到惊异，召陈登当面讯问，事情都是虚假的，于是将窦群贬为湖南观察使，杨士鄂为淄州刺史，吕温为均州刺史。朝廷议论认为处罚太轻，窦群再次贬为黔南，吕温贬为道州刺史。元和五年转任衡州刺史，任期届满回京城，不得志，发病去世。吕温的文章体裁富丽华艳，有左丘明、班固的风格，所著《凌烟阁功臣铭》张始新画赞，遗博士书颇为文士所欣赏，有文集十卷。吕公、吕简都官至侍御史，吕让官至太子右庶子，都有美好的才能。此后李吉甫再次入中书省，长清以后李德裕的党羽兴盛，吕家几个儿子没有做到高官的。郑云奎，荥阳人，大历初年考中进士，性格果敢放胆，敢于直言，客居两河地区，以谋略求见朱子，朱子高兴，于是上表任命他为节度长书记、检校祠部员外郎，并将弟弟朱涛的女儿嫁给他。朱子即将入朝觐见，先让郑云奎入朝奏报，等到朱子到了京城，因是对郑云奎发怒，上奏将他贬为莫州参军。朱涛代替朱子后，请求让郑云奎担任判官。朱涛帮助田悦叛逆，郑云奎劝说他而不从，于是抛弃妻子儿女，疾驰回长安。皇帝嘉奖他的到来，将他留在客省，破格任命为谏议大夫。奉天之难时，郑云奎奔赴皇帝行在，李晟任命他为行军司马，军事谋略多向他咨询。 历任秘书少监、给事中，不久被任命为大理卿，升迁为刑部、兵部二侍郎，升任御史中丞，充任顺宗山林桥道制顿使。郑云奎当初担任朱子的判官时，曾触犯同僚蔡廷玉。蔡廷玉告诉朱子，将他贬为秣州路试参军。朱涛又上奏让他担任判官，于是他在朱涛面前深深构陷蔡廷玉。朱涛为朱子的留后事务有请求于朱子，蔡廷玉又总是破坏。还有判官朱体威也受到朱子的轻信，与蔡廷玉曾从容对朱子说，朱涛不是忠厚长者，不可交给他兵权。朱涛暗中知道了此事。后来朱涛南征有功，郑云奎多次激怒他，朱涛于是上表弹劾蔡廷玉等人离间骨肉。等到朱涛反叛，皇帝召朱子将表彰给他看，因此归罪于蔡廷玉等人以取悦朱涛，但朱涛最终还是反叛了。贞元三年，郑云奎上奏他的弟弟前任太仆丞郑方奎生性凶恶悖逆，不知君主父母，重恶集于一身，教训无法改变，结聚兄党在江中抢劫。陈王父先陈正户杖打100，最终不能打死。张延赏任扬州时，也曾触犯张延赏法令，被处决后复苏。至于平时言语，都直呼陈王父先陈的名字，亲戚都知道，无法教诲。昨日听说在兵宁庆等州干业节度使及州县乞讨，现在在武功县南靠近西戎，恐怕有一谋，如果不冒死作文，必定会覆灭陈的家族。诏令京兆府将他所拿押送黔州，交给李摩在偏僻边远州驱使，不许东西行动。郑云奎元和元年被任命为右京无畏大将军，年中改任京兆尹。五年五月去世。李毅是肃宗朝宰相李逵的族子，考中进士，擅长写诗歌。贞元末年与同宗李贺齐名，每写一首诗就被教坊乐人用钱求取，作为供奉歌词演唱。他的《征人歌》《早行篇》《好事者化成屏风》《回了峰前沙似雪》《受降城外月如霜》的句子，天下人传唱为歌词。但他从小有痴病，而且多疑善妒，防范妻妾过于苛刻残酷，有撒灰锁门之类的传闻流行于当时，所以当时把极度痴病称为李毅疾，因此长时间不得声调，而同辈人都位居显要。李毅不得志，向北游历河朔，幽州刘季征召他为从事。他曾赠刘季诗中有不上望京楼的句子。宪宗一向听说他的名声，从河北召回京城，任命为秘书少监、集贤殿学士。他依仗自己的才华门第，多有凌辱轻慢，被众人不容，谏官检举他的幽州诗句，被降为闲散官职。不久再次被任命为秘书监，升任太子宾客、集贤学士、判院士，转右散骑常侍。太和初年以礼部尚书退休去世。李贺字长吉，是宗室郑王的后代，父亲名进素，因此不应考进士，韩愈为他做会变，李贺最终没有参加考试。他文思敏捷，尤其擅长歌诗。他的文思体式如高岩峭壁，万仞崛起，当时文士仿效他，但没有人能相似。他有乐府词数十篇，直到云韶乐宫没有不诵读的。被捕认为太常寺协律郎，去世时年仅24岁。使臣说，文学之士历代不乏人才，永泰贞元之间如徐浩、赵娟诸公，可谓一时之秀。然而太真以魏诺闻名，少说因僭越奢侈失德，于公义、吕魏、李毅都有微小过失，所以知道保全德性的人是很少的。赞曰，名声因才华显扬，才华间有德性尊崇。徐、赵、刘、李他们的声望远播，邵、于、吕、郑他们的名声长久留存，一半人缺乏全德，愧对后人。